的境界里面，总是在有生的相对境界里面，一个是活活生，一个是非活活生啊。啊，非活活生是破活活生，活活生是破非活活活生，还是离不开生灭的问题啊。佛告诉你，当体无生，所以要破活活生，也破非活活生。所以佛告诉阿难，如如所言，像你所说，这四大活佛啊，发明世间种种变化啊，就是你看这一百三十页第一行，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常说和合因缘，一切世间种种变化，皆因四大和合发明。啊，佛就先举阿难的这一段话，来告诉阿难，你所说的这四大和合发明世间种种变化，阿难，若比大性体会和合，则不能以诸大和合犹如虚空，不如不合诸色。我又问阿难，假若比大性体会活佛，这大性在这里是指这四大性，也就是四大种的性，那地大就是指有执爱性，地大种的执爱的啊，有执爱性的，那水大就是有湿润性的，我们讲湿度有湿润性的，那火大就是指有炎热性的，有温度的，有炎热性的。风大种就是指流动性的，能够流动的，流动性啊。那如果这四大种性，你看这个执爱性、湿润性、炎热性、流动性，它只是性的性空寂啊，啊，它只是一种功能啊。一个是有执爱的功能，这个性就是一种功能。执爱的功能，一个是湿润的功能，一个是炎热的功能，一个是流动的功能。我们从功能来讲，功能就是一种能量嘛，就是一种能量嘛。所以在四大种来讲，四大种就是一种能量。它这个能量从哪里变现出来的？就是从不能思议的能量变出来的。那为什么不能思议能量会变成这四大种能量呢？因为你一念心动，有了见分、相分，这相分变现出这四大种。体通通是一件事啊，同一个体性变出来的 啊所以呢它根本就无生，那同一个体性嘛，这四大种同一个体性嘛，那所以这里是讲破灰活活啊，这四大种如果体灰活活啊，假如它不能活活在一起，和大家晓得这第一个合住啊，这个和啊，一个河口的这个河，河和平的河，这个河就是像水跟奶跟牛奶混在一起，变成河在一起啊，变成奶水了，这是河。第二个河的合作的河，合作社的那个河，是像杯子跟杯盖这样合，叫合合啊。所以如果这四大种性，如果它是不能够合合的话，则不能以诸大杂合犹如虚空不合之色。哎，那如果不能合合在一起，那就不能产生这假四大四威啊。所以你不要看我们石头啊，石头你不要以为它只有地大，它也有地大啊，也有这个火大，也有水大，也有风大，那个石头它一样有这四大，它也是四大活佛，只是在石头里面呢，它是以执爱性的啊地大种为多，所以石头它有石头的温度，它有它的温度啊，它有它的湿度啊，石头里面也有湿度啊，所以等到它完全没有湿度没有水分的时候，它就变成粉末啊，你看那个水泥就是把那个石头一直烧烧烧到变成灰了，完全湿度完全没有了，变成粉末了，它还是有它的湿度啊。那石头它还是有它的流动性啊，你把它融成了浆了，它会流动啊，对不对？它还是有水大，还是变成流动性啊。你看那个火山爆发那个岩浆，不是会流来流去吗？所以它还是有这四大种，还是有四种功能啊。所以如果这四大种不能合合，它就不能产生世间的这一切法。所以我们这世间的一切法，它都有这四大种，水也好了， 水我们以为是水，它也一样有四大种啊，一样有啊。但是水，我们这甲四大的水，它是以水大为多啊，它的湿度水大为多，所以水你看它也会变成固体，对不对？温度一降它结冰了、啊、你看它有四大、啊、然后它有温度啊，它会流动啊，所以你看它有四大，一样有这四大种性。每一件事情甲四大随念一法都有这四大种，只是哪一种特别多降而已。所以如果这四大种体会后，则不能以自大杂合了，成为这我们的世间万法了。就好像虚空不合诸色啊，像虚空它就不能跟任何东西合合了。所以你这个东西摆在这里，虚空它也存在啊，你搬开它要恢复啊，所以它完全没有合合啊。合合的话它搬开了，这里应该切了一个洞，但是虚空切个洞不知道长什么样子，我就不知道，我没看过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虚空就是不能合合啊。那若合合者同一变化，始终相成，生灭相续啊。那假如是这四大种是合合的话，那就同一变化始终相成，生灭相续啊。那这样的话，世界坏了那就变空了，那成住坏空那就不能成立了。你看这个事，像世间的事情，我们就三千大千世界坏空了，变成微尘了，微尘既又变成了这个世界，世界善又变成微尘了，它并不会说随着世间的成住坏空它就完全不见了啊。所以一切法不增不减啊，哪里有增减呢？这换个形式存在啊，就像水，这里一杯水你把它加热啊，结果水不见了，它不是不见了，它变成水蒸气存在这个虚空里面了，扩散在我们虚空里面啊。我在这里烧水啊，烧水把一锅的烧水全都烧干了，水不见了，是真的不见了。有没有不见？就在我们冲晒在我们的教室里面，嘿，会变成水蒸气啊，并没有不见了，它换另外一个形式存在啊。所以如果是真正合合的话，它合合变成了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一坏应该什么都坏了，它怎么会变成另外一个形态存在啊？所以呢，它不是合合啊，没有真正合合在一起啊，它只是因缘变成另外一个因缘，好了，因缘转变了，它变成另外一个形态存在，所以诸行无常啊，这个世间的这个形象都是这样无常变异啊。但是呢，这是从四相差别来讲，从四相的差别来做说明无常。如果你从理跟事合起来，理事圆融来讲，那常比无常是一啊，完全是一件事啊。为什么体是一个啊？它只是因缘的变化，它变成其他的形式存在这个世间里面，它并没有跑掉啊，它并没有少掉啊。就像你在做梦的时候，梦到哎呀，我们梦中死啦，我们梦中火山爆发啦，梦中什么境界丢掉啦，它根本就没有少掉啊，它还是那一念心啊，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假如是合伙的话，那就无常就永远无常不见了，却不能够做到常以无常是一啊。所以大圣小圣三法印是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大圣的一时相应是什么？常与无常是一，因为他见到事跟理圆融了，见到这法界一心啊。那诸法无我，无我就没有这个主体，那无我跟有我是一，为什么？当然有这个体，体就是心体啊，体是不会跟着它生灭的，体是一样心体，所以有我与无我是一，那就一时相应了啊。那涅槃寂静修道入涅槃，涅槃生死是一，烦恼菩提是一，那就是实相应。所以啊，假如这四大是合合，那就同一变化始终相成，生灭相续啦啊。那可是这四大变现的东西啊， 是始终相承，生灭相续啊。世界脆为围城啊，围城聚又成世界，所以宇宙啊就是这样成住坏空，成住坏空在那里不断的变现啊，是生灭相续。所以说真的是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啊。那有情众生是生死死生，生生死死，如闲火轮，未有生死，未有休息啊。那我们气世间四大是这样啊，我们有情众生的根世啊，也复如是啊，生死死生，生生死死啊，在六道里面生死如闲火轮，未有休息啊。所以我们的生死是分段生死，如果是他不合伙的话啊，那就没有这个事项，如果是合伙的话，那死了死了就没有了嘛。哎，所以前面破非合伙，第二项是破合伙，所以他不是真的合伙啊，合伙的话死了那就没有了。可是我们还是有情众生是不断的生死，气世间是不断的变化，换一个形态存在这个世间，但是不断的在那里变化，而如玄火轮未有休息啊。阿难啊，如水成冰，冰还成水啊，所以事跟理是一啊，像水成冰，冰又成水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指着如来啊，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这真如随缘啊。如果是依于染缘，那就成六凡法界了，那依于净缘，那就成四圣法界啊。所以迷的时候啊，这七大意我们的业事啊，这七大体就真如，就依我们的业事成了正报身心跟我们的依报世界啊。如果你悟的时候，这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就是唯一实相啊，体就是真如，就是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就是真如啊。所以就好像水成冰，冰还成于水啊。啊，所以大圣佛法他见到了浪就是水啊，见到了差别事相就是真如啊，真如就是空啊，第一空啊。所以我们眼前内根身外气界当体的真如第一空啊，所以在事中就见空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讲见空性，你悟真如啊，悟法界无生，悟七大都如来藏妙真如性。从佛讲的五蕴六入十二处是八界七大都妙真如，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你任何悟一项就够了，其实讲的都一样，一项就够了，把你贴在心上，四相上见空，你能够放下，放下本来心就现前了。那我们习气重，理可顿悟，这个尘雾并消，四息渐除，因次递进啊。那《缘觉经》讲，离幻即觉啊，这个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，就用这样修，到最后尽智双明，打成一片，本来心就显现出来了啊。所以如水成冰，冰还成水啊。那底下就说明地大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这七大佛陀一样一样的说明。我们请看经文，如观地性，初为大地，细为微尘，至临息尘，息彼即为色边迹象，七分所成，更息临息即实空性啊。佛陀告阿难说，你看看这地大性啊，这地大之性啊，初为大地，如果从初相来看，那就是大，我们的大地都是地大啊，我们的山河大地这都是地大。那从细相来成来看，那个微尘，微尘它也是地大，微尘，但是微尘已经是假四大了，它不是四大种，微尘四微是属于假四大啊，这四大合伙在一起的。但是如果是以微尘来讲，是地大为多， 以地大为多，所以细微微尘。那自临虚尘，虚彼即为色边迹象七分所成啊。那我们在想，微尘一定是一颗微尘，其实佛法里面的微尘是非常的小。佛在经上举例说明，比如像牛毛尘，牛毛就比较粗，在那个牛毛的顶尖上站了一颗微尘，那个叫牛毛尘，那个微尘已经够小了。那个七分牛毛尘就成为羊毛尘，因为羊毛比牛毛更细了，所以那个 羊毛的尖端那一颗微尘是七分之一的牛毛尘。然后那个羊毛尘再把它七分之一，那就成为兔毛尘，兔毛就比羊毛更细了。那在兔毛尘在七分啊，那就成为水尘，这个微尘在水里面钻，不会被水所这个染湿了啊。那七分水尘，那就成为金尘。你看，就好像我们现在滤过性的，它可以穿透金属，那就是这种能量而已啊。金属挡不住它，它可以穿透，就是这种波而已啊。就像我们电波可以穿过水泥墙一样啊，啊，它可以穿透金属了。那在七分这个金尘，这才叫微尘。你看看这微尘的多小，那不是只有一颗微尘的，七分金尘才是微尘呢。然后再把七分微尘，那就是临虚尘，哈、啊，这叫临虚尘。那虚已经什么叫临虚尘？就是接近虚空了，啊，七分微尘就变成临虚尘了，接近虚空了。那虚彼即为色边际相七分所成，啊，所以这个即微尘呢、啊，这个即微啊，这临虚尘就是虚分虚这个即微的微尘。啊，这已经到了色边际相七分所成了，已经是色法的边际了，已经接近到虚空了，所以叫做临虚尘了，已经接近虚空了。那更虚临虚即时空性了，再把这个临虚尘七等分，那完全就是虚空了，完全就是虚空了。它已经接近虚空了，再把它分成七等分，这就接近虚空了，这就虚空了。这段经文我们一定会这么想，即使临虚尘再七分也还有一分嘛，对不对？那怎么会变成虚空嘛？但是这是佛陀对古印度的人的说法，古印度人可以接受。那我们现在啊，要读的是物理、化学、太空科技、一时代啊，我们觉得七分再分应该还有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会有这种疑惑，这是对古印度来讲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有科学名词来解释。什么呢？最后就是波动能量而已，一种波动而已，能量啊，那你就知道根本就是空，能量就是空。现在科学家也认定这世间没有物质，科学家已经证明了这世间没有物质，它就是一种波动，一种能量的波动而已，是能量的聚合而已。你看已经说到这里啊，那能量从哪里来的？能量它是一种生灭相，生灭相，所以能量就是一种波动，一种生灭相。那为什么生灭相那个不生不灭的本体跑出来了？就是因为那个不生不灭呢动了，它才有了生灭相。那不生不灭不动了，那个就是不能思议的能量，这是我们人人的本地风光，本妙觉心，就是我们一心真如。所以法界就是从它，就是依它而建立这十法界三千诸法，整个都是它同一个体性，同一个材料制成有情众生的见闻嗅尝觉知根识啊，根是也同一个材料变现出我们地水火风空，啊，成了我们有情众生的色跟气之间的山河大地，同一个材料做出来的啊，就好像大海浪有高低高浪大浪冲浪什么浪都有，形象很多，同一个材料做的，海水做的。但是海水为什么会变成那么多的形象呢？有水泡，有大浪，有中浪，有那个汹涌澎湃的那种大浪，为什么？风把它吹的， 风把它吹的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无明把它动的，它动成了，哎，我们各种差别形象这样跑出来，它体是一个啊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啊，这整个境界它不离空性啊，这样你慢慢了解，慢慢契入，慢慢契入啊，大乘佛法对这个空性很重要啊，空性见是非常重要的，你才能够放得下。才能够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呢、啊。你知其空而不知其所以然，你硬是把它看成空，那就变外道了。那知其所以然，知道它为什么空的道理，空的哲理完全通达了，那自然放得下。啊，就好像你以为什么地方有鬼啊，不敢走过去，硬是把它说，哼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还是怕、啊。那你真的去看没有那香蕉，你再也不怕了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啊，七分所成啊，那更虚灵是灵虚即时空性啊，这是对古印度人的说法啊。再把这灵虚成破七等分，那就变成真实的空了啊。那现在我们用科学名词来做说明，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了。它就是一种波动而已嘛，一种波动嘛啊。那阿难，若此灵虚，虚成虚空，当知虚空出生色相，如今问言有何何故，出生世间诸变化相，如且观此一灵虚成，用举虚空活活而游，不应灵虚何成灵虚，又灵虚成虚入空者，用举色相何成虚空，若色空何时，何色非空，若空何时，何空非色，色犹可惜，空云何合啊？佛陀又告诉阿难，假若这个灵虚尘啊，虚尘虚空啊，这灵虚尘再分成七等分，就变成实在的虚空了啊。那当知虚空生出色相，这意思是说，那这样要多少虚空才能够生出色相？因为这灵虚尘再一虚尘，七等分就变成虚空了。那佛陀反问阿难：那好了，虚空要多少虚空才能够活成一个色相呢？色相最小的就是灵虚尘啊。那多少虚空活成一个灵虚尘？那我们当然晓得，虚空怎么会可以空？怎么可以活成变成个有嘛？空不可能活成有嘛。所以我说，这古印度人他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，他用这样的逻辑推理啊，这样推啊，灵虚尘已经接近虚空了，再把它分成了七等分，就完全变成虚空了。好了，变成虚空了以后，要抓几个虚空合在一起，会产生个物质出来呢？那当然我们知道，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。所以佛就问了：当知虚空啊，出生色相，合多少虚空会产生色相呢？这如今问言呢、啊，由何何故出生世间诸变化相、啊？所以你刚才讲所提出的问题，这世间都是因缘和合啊，就是我们前面130页第一行，如来常说和合因缘，一切世间种种变化，兼四大和合发明啊啊。所以如今问言，你刚才问由这个和合故，这和合的因缘出生世间的种种变化相。如且观此啊，一灵虚成，用举虚空合合而成呢、啊。佛陀为说明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当体无声。佛陀就用这样解释，这是以古印度的人的智慧而做说明的啊。但是我们已经了解，他当体的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就是你这念心体幻现出来的。如果你从源头已经了解了，我们这个地方就很容易理解。如果你在文字里面想，因为我们现在跟古印度人不一样，现在人书读的比较多，识字比较变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，嘿，灵虚尘再分成七等分，也还有应该有嘛？你永远一半一半一半分到最后，一定不可能变成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会这样推理嘛，啊，所以你就钻在这里面，你就会起疑惑了。你要知道当下知道他的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哈、啊，那能量直截了当他无声，那我们解释知道啊， 我们就能够体会出佛陀的悲心。为了让古印度那些人啊，古印度的当时的人了解事实真相，佛真正用尽了苦心啊。所以啊，佛陀就为了让阿难以及一会大众知道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啊！这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就是我们这一心如来藏妙真如性。佛陀就说明：这你且观此，你看看哦，这一灵犀尘用几虚空合合而有。好了，灵犀尘接近虚空了，那你算算，要多少虚空才能够合合而成一个灵犀尘？那既然是虚空，当然不可能合成灵犀尘嘛。那既然不可能合成灵犀尘，那么不应灵犀合成灵犀吧？那你说虚空不可能合成有，虚空不能够合成有有，因为呢，如果是可以合成有有，那就不叫虚空了。它已经叫做虚空，那虚空绝对不可能合成有有嘛。那既然不能合成有有，那就换句话来说，就是虚空不能够合合成灵犀尘，那么不应灵犀合成灵犀呢？那么不应该是灵犀尘再来合合成灵犀尘呢？那这个灵犀尘不是比第一个灵犀尘更大，对不对？不应该这样吧？那虚空既然不能合合成灵犀尘，那么灵犀尘从哪里来的？不应该是灵犀尘自己合成灵犀尘的吧？所以来告诉我们，啊，灵犀尘当体就无声啊。那又灵犀尘吸入空则用几色相合成虚空？那你看这个灵犀尘，它能够分析成虚空，灵犀尘再一分析就变成了虚空了，七等分以后就已经变成实在的虚空了，啊，这印度人可以接受。底下佛就问了，那用几色相合成虚空？那好了，那我们这间教室的虚空，用多少灵犀尘去合的，去分析的，去把它创造出来的？你想想看。啊，我们今天教师啊，所以用这里讲用几色相合成灵犀啊，对不对？用几色相要合成虚空，因为灵犀尘已经接近虚空了，分成七等份了，就完全变成虚空了。那这样好，我们今天教师要多少灵犀尘变出这个虚空？可见虚空根本是啊无声嘛，那色法也是无声嘛。在这里已经在说出来的，所以你看用几色相合成虚空呢？啊，如果接前面接一句话，又灵犀尘吸入空则啊，这灵犀尘七等份可以吸入空，那用多少的灵犀尘来合成虚空？如果一个虚空一个限制一个空间，那用多少灵犀尘才创造出这个虚空的空间出来呢？那可见根本就无声，目的就是告诉你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无声，底下就会说明了。但是这种说法古印度人可以接受，那我们现在会用我们现在所学的教育方式来检视，我们就会比较不容易欺入。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，我们学习佛法要以四依法，依义不依仪，依智不依事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依法不依人，这四依法。所以佛最后告诉我们要行四依法，不要再文字钻啊，他要叫我们体会到无声。那底下若色合时，合色非空；又空合时，合空非色。色犹可惜，空云何合啊？我又告诉阿难，若色合时，那假如是合色啊。合色当然不可能变成空嘛，所以你前面说用几色相合成虚空吗？当然一听大家都知道不可能嘛，所以佛自问自答就说明了：若色合时，合色非空啊，合色只会变成更大的色，怎么会变成空呢？若空合时，合空也非色啊。那既然是虚空，你合再多的虚空，它也变成虚空了 啊。空跟空没有障碍啊，色犹可惜，空云何合啊？色你可以分析，一分一分的分析，但是空云何合啊？空如何以极为细、极为细的色相去合合而成虚空呢？那不可能的事情嘛。 所以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啊。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，我们就知道佛陀的悲心了。为了让大家了解性空真色，性色真空，佛非常用一种很难形容的语言来让大家了解这无声的道理啊。所以底下就说明，如言不知啊，如来藏中性色真空啊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行业发现，世间无知，或为因缘及自然性，皆是四心分别嫉妒，但有言说多无实意啊！我就告诉阿难以及与会大众，哎呀，你从来就不明白啊，你缘不知啊，因为你不悟啊，你只是在文字里面，在那里依此文字在那里推敲啊，文字是指业标，是叫你悟啊，悟实相无声的道理啊，所以你从来就不悟啊，不了解啊。如来藏中性空真色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啊。这一段经文就是入佛之见，佛知佛见，佛见到这个事实真相啊。这如来藏，如来藏是什么呢？在哪里呢？就是你这一念心啊。所以我常常会问大家，如来藏在哪里啊？大家这在哪里啊？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啊，它变现这色法心法，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啊，你眼前这个境界就是你这个心体变的啊。就像你晚上做梦，梦的整个境界就是你的心体啊，色法是它，心法也是它，都是它，就是你这个如来藏心啊。但是我们现在被无明缠了，所以啊叫如来藏藏事啊。当你如来藏脱缠了，脱了无明的缠缚，知道实相了，放下来了，那就如来藏真如完全一样。所以如来藏藏事的时候就六根门头五天暗地了。为什么？你取舍分别呢？但你知道空放下来，放下来的时候啊，你一切实相皆明诸佛，那叫什么？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，如来藏真如啊，都是这个见闻修常皆知，都是依他而有的、啊、所以你缘不住啊，你这一念的心性里面如来藏中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啊，啊这性色你这一念心中啊，性具之色啊，性具啊，自性本具，你看天台宗讲理具四照两重三千啊，你这一念心理具，他为什么他具足这三千诸法的理，也是依他而造的。这三千诸法，这三千诸法就统摄我们的十法界百界千如，然后再乘以五阴世间、众生世间还有国土世间，就成三千诸法，这包括我们宇宙万法了。所以你这一念心理具，理本具足，理是空寂的，但是理空寂的它具足这些东西，但也是四造，也是它造的。你只要造了染尽二业的因缘，它就把你造出那个样子。你造了染业了，它就感染果，就变成六凡法界。你造了净业了，就这一念理寂理空寂啊，它具足，它就把你变出四圣法界出来的，都是它。这个道理很不容易理解，所以我必须用梦来做比喻。我们这些梦是不是理寂四造？你看你这个心，你没有做梦，你这个心里面有什么内容？没有啊，空寂的，这念空寂的。但是呢，你日有所思，想钱晚上做钱的梦啊，想名晚上就名的梦，想乐透晚上做梦到特奖的梦，对不对？理寂它四造。你想阿弥陀佛晚上做阿弥陀佛的梦出来，你想观音菩萨晚上变观音菩萨出来，你看，你想你有神通晚上变成你在空中飞，对不对啊？你想想是不是理寂四照，他什么都可以变，他的心是空的、啊、梦是这样，眼前境界完全一样的道理啊，同一个道理啊，就是这样啊，理寂四照的他做出来的、啊、他恒守自信，因为你的业识没有破，我们的见识或尘沙或无明或没有破，看不到事实真相，这个业识没有破就比喻梦没有醒， 一行就看到事实真相了，理记塑造。所以我们这一念心如来藏中啊，如来藏啊，含藏万法，理记塑造啊，啊，所以性色真空啊。我们这一念心中啊，是性具的，自性具足的啊的色法，自性具足的色法是真正的这第一空啊，就是临知性。你看你这个临知性，你不能说它断灭空，也不能说它有拿不到，你不能说它空，它见闻秀常皆知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。所以你看你当下的这一念心，它既空既假既中，空心体是空，但是你一接触会现境界是假，它当下空假不二有作用，对不对？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作用，那就是中。它当下空假不二，我们这一念心是这样的，它造出的东西也是一样啊。但是它这个东西，它理即塑造，它造出来的，它造出来，它当下也是即空即假即中。我们不破无明，证不入这个境界。菩萨破根本无明就证入了，这念心即空即假即中，境界即空即假即中，这自他之间都是即空即假即中，法界只有一相，只有唯一清净法身。所以这个色法心法通通都是清净法身，这清净法身无二，佛陀的清净法身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哈，还有七大通通都清净法身，都是心体嘛，通通心体啊。所以我们这一念心体里面，它的色法，它的性寂的色法是第一空，是真空啊，是第一空啊，空有皆理，就是那种能量啊，就是我们不能思议的这能量。但是它心动啊，啊，有了见分，有了相分的、啊、相分，哎，流出了四大一那色法从什么地方来？执着坚固执着，好了，这一念不思议的这种能量变成了地大的能量。执着了，啊，执着了，所以性空真色，性寂的色法是第一空啊，啊，那这个性色真空就什么？啊，色即是空啊，《心经》来讲的色即是空，性色真空，色即是空，那性空真色啊，那这个性寂之空啊，性空是什么？我们自信第一空，我前面跟大家讲，我们真如自信第一空，你心体了不可得啊！你看我们心体虚灵不灭，但是它的第一空，你之了不可得，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，看不到摸不到第一空，但是它是真色，它是真正的实相的色法，它第一空，它是真正的色法。所以你看，你如果悟了这个境界，眼前是不是实相的色法啊？自他之间不隔毫端，就是你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在那里，就在眼前，就在当下。明的时候有分别差别的色法，悟的时候它就是实相的真色啊，实相无相无不相啊，它就是真正的色法。所以性空真色，在心经里面来讲，那就是空即是色啊。所以在如来藏中，在我们这一心的心体里面呢，性色真空，色即是空啊。性空真色是空即是色啊，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啊，是诸法空相，就是你这个觉知心变现出来的、啊。而你这一念的觉知心呢，是清净本然啊，是周遍法界啊，是佛见到这个境界。所以地大什么？就是你接念心体，它的体就是你接念心，啊，就是材料就是你接念心，它变现了这个地大慈爱心，这是佛之见，它就是你的心体，所以它能够圆融无碍。就像我刚才所举的冰跟水，水跟冰，啊，在结成冰的时候，每一块每一块都有障碍，一融成水了。你看每一块每一块冰都融在一起了，没有障碍，互舍互融融在一起。那个一个脸盆里面的小冰块，有方形的，有圆形的，长方形的，有菱形的，有三角形的，各种形状，还没有融掉以前个个有障碍，一融掉了互舍互融，周遍法界。那个三角形的那个冰块在整个脸盆里面都有它，在圆形的那个冰块一融了以后，每一个脸盆每一个角落都有它，互舍互融周遍啊。 所以我们把无法二识一破了，你到处都有你，你融在法界里面，到处都有你，那到处找不到你，到处都有你，就像那个冰块装在脸盆里面，有方形的、圆形的、长方形的，各种形状不一样的，没有融掉以前，对不对？各有各个体，各个都有障碍，融掉了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有它，任何地方都有它，都有它的体现呐、啊。所以啊，我们有无法二执，把这个地大智慧私有，就跟那个冰水结成冰有了障碍了。佛看到了事实真相，无法二执一破了，看到事实真相没有障碍，这个地大之性呢、啊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就是心体啊，心体没有障碍，就像方形、长形、圆形的冰块就是水体啊，一融了以后完全相融无碍啊，所以清净本然啊，周遍法界啊，清净本然啊，你这个心体啊，哪有会青黄赤白，当然是清净本来，本来就清净了嘛，不必外面再加清净嘛，是你迷了、着相了、生烦恼、起了情事了、动心了，才不清净了。你知道空放下来，情事离了，它本来就清净了，哪里需要再去找清净？它本来就清净嘛，是清净本然，是本然的东西呀、啊，是周遍法界、净法界性都是你的心体啊。所以佛他对这个色法看得清清楚楚，为什么？心体的影像嘛，所以这地大的色法变现的东西，佛看得清清楚楚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就是他的心体嘛，心本来就有灵知性嘛，所以佛那一念心可以照遍浩瀚的宇宙的色法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绝对没有办法离开佛的佛眼，就这个道理啊。但是呢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行也发现了。我把这段讲完了啊，那随众生心。应所质量，这众生心那就是九界了。九界对佛来讲，那九界都叫众生了。啊，那佛法界从原初住以上都可以叫佛，都可以称之为佛法界。别叫初地，原初住以上都是佛法界。破根本无明，能够分身百界四现成佛，都叫佛法界。那到了四十二品无明全断尽了，妙觉为佛位了。他已经不在司法界，他住一真法界了。这司法界是依阿赖耶幻现出来的，住一真法界，但是阿赖耶体就是真如啊。所以佛虽然证真如、全论真如，但是他不离我们这司法界、啊。但是佛是真正完全断尽根本无明，能够究竟诸法实相的，唯有妙觉菩萨。妙觉菩萨，啊，那在这里所讲的佛法界，从原初住以上。就看到这个事实真相，看到如来藏中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已经看到了。但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行也发现，这次众生心就直接我们九界了啊，这九界。所以呢，这个菩萨啊，你看，如果是你已经破了根本无明了，但还没有断尽。你见到了国土十报土庄严的、啊、妙色啊，这个色变成妙色啊，啊，那佛看的是一真法界啊，清净是无疑啊，因为他无明断尽了、啊。如果无明还没有断尽，释迦菩萨他见的是妙色啊，十报土啊，啊，那如果是声闻缘觉所看到了，啊，是清净土啊，是一个空寂的离体啊，所见的色法是空寂的离体啊。那如果我们凡夫呢？所以随众生心，我们凡夫的心，我们有见识二后所看的，就随着我们所修的福业啊。如果你修五戒十善，你见到这大地黄金，饮食现前啊，这个国土非常的殊胜。如果我们持五戒啊，有见识后，你就看到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地球，你就看到这个世界。同样在这个地方，如果我们是造贪嗔痴业，同样这个设法啊，那个鬼道众生他看的就是非常的污浊不堪的世界。如果是地狱道众生，他看到这个世间，同样这个世间他所看到的就是八寒八热啊，刀枪剑林啊，龙穴会汤，都是看的是这种境界，同样是设法，同在这个地方见的完全不一样啊。所以随众生心 印所之量啊，行业发现啊，所以我们业而变现出来的。所以世间无知，后为因缘及自然性啊，它就是完全是业识变，就是你这心体那业识变出来的啊。可是世间无知，他不知道事实真相，所以佛说你缘不知啊，你还没有悟啊。可世间无知就把这个设法当成是真的，我们以前看的就是石头啊山头大地的看成真的，就那里讲这因缘生啊，自然生，它根本就是无生，就是业变出来的，业感缘起幻现出来而已啊。这这一是四心分别嫉妒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啊。这就是我们依我们的业识心啊，我们有业识啊，种子起现行，现行心种子，业识心分别嫉妒啊，但有言说都有实意。为什么？他体的是中道第一义真如啊，啊，无生啊，啊，空寂的离体啊，一相啊，法界一相、啊。就是你这一念的觉知心变现出来了，所以当你梦醒了以后，再来讨论梦境是根本没有意义的。梦没有醒，讨论的很欢喜；梦醒了啊，讨论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了。但有言说都无实意，这都是我们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这样的相续的幻影而已啊。可以说是自心分别自心相，是我们的业识变现出来的相续相而已，哪有真实啊？啊，好，时间已经超过了不少了啊。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地大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呢，就是我们这心体幻现出来的无声啊，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